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来念几节圣经节。我们打开旧约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我们再看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隔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再念一节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我们暂时先念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这里是圣地，我们把我们的鞋脱下，因为你在这里。主，我们求你自己将我们这些无告的子民，你自己来说话，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唱了那首诗歌，他不误事，因他是神。其实这首诗歌虽然在我们的圣徒诗歌里他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是这首诗歌是倪弟兄跟何寿文姐妹写的，一节第八节是何姐妹写的，其他的六节是倪托生弟兄所写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我想大家大概都很熟悉，就是他们曾经去梅花铺道，然后那里有所谓的大王的赛会，然后就下了大雨。所以这件事情，所以这首诗歌就是因为那一次神的信实，所以你弟兄把它写下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起你弟兄当时那个艰难的环境，我想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路德记第一章而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刚刚我们念到，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就用了最后一句话，要回犹大地区。我们都知道迦南的应许地，应许美地，那是神的旨意，不错。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也都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没有是偶然的，都跟神的旨意有关系。 如果我们逃避神的旨意，就像拿阿米跟他的先生亚比米勒啊，以利米勒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迦南地。当我们逃避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有一个危险，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产业。所以拿阿米说，我是满满的出去，但是我却是空空的回来。今天我们就只着重在两个儿妇的身上，一个是路德，一个是俄尔巴。我们都很熟悉这件故事。俄尔巴什么意思呢？俄尔巴的意思就是我的后面的景象， back of my neck。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他的景象对着他的婆婆，也就是说他跟他的婆婆走不同的路。但是路德却不是这样。路德什么意思呢？路德就是美的意思， beauty。 这个美不只是外面的美，这个美是里面的俊美。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讲到俊美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利百加俊美，摩西俊美，路德俊美。当然这里讲到他们回犹大地去，回哪里去呢？回他们的故乡，拿阿米的故乡，那就是伯利恒。我想路德记很清楚的，它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时代，它跟四世纪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四世纪在最后面，它有讲了两个故事，也跟伯利恒有关系的。一个就是在伯利恒有一个立位的少年人做祭司，他去了米迦，我们都知道米迦偶像的故事。这个少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接下来我们在四世纪里又看见一个故事，那就是立位人和他的妾。这个妾呢犯了刑，行了淫，然后呢逃离了家。那这个妾呢也是伯利恒人。我想圣灵把这三件事情连接的放在一起，应该有他的意思在。祭司利未人是个少年人，那个妾行淫是个女人，但是呢他们都是伯利恒人。但是我们现在却看见一个外邦人，摩亚人，一个女子路德，他回到了伯利恒。我想圣灵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当我们回头看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里有讲了好几个女人，如果大家仔细看一看的话，这些女人基本上居然都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有做妓女的，这些外邦人有骗公公的，这些外邦人。但是很稀奇的，路德却是一个贤德的女子，非常的难得。我们都看见说两个儿妇跟着拿阿米一起回去了，他们在摩亚。圣灵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住在摩亚什么地方，不过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约旦河东，或者说死海的东边，从北边开始有所谓的亚门，然后有摩亚，然后有以东。因为我很喜欢地理，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猜想，我说拿阿米回犹大伯利恒他要怎么回去？他可以往北边走，还可以经过石亭。我想大家都记得石亭，摩亚以色列的百姓在石亭跟这个摩亚的女子行淫啊，那个就在那已经是在约旦河的正东边了。如果拿阿米跟路德从南边走，也有这个可能，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是从南边走，他可能要经过所谓的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然后他往继续往北走，还要经过 几个亚的旷野，然后他可以到伯利恒。不管怎么说好了，这段路不是很短的，我想最少要走两天。这就让我想到这两天这两个儿妇跟着那阿米一起走这一段路，我就会思想到，虽然好像两天的路程或者说三天的路程好了，也许女人走得慢一点，对他们的人生而言这是一个关键，是个转折点。这三天是信心的道路，我想我们也记得当神告诉亚伯拉罕带你的独生儿子以撒去摩利亚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走了三天的路程。我们都可以思想一想，走在这段的路上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人生是很实际的，是有挣扎的，尤其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这是一个抉择的时候。你看路德跟俄尔巴都陪着那俄米走，不禁让我想起了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说是你的盟友，他跟你立约的，你要送他送到边界上，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或者说这是一个礼貌。如果你真的很诚心，你送你的朋友，你要送到他最远最远的地方，表示你尽了地主之谊，所以你一定是把他送到边界。同样路德跟俄尔巴是一样，陪着拿阿米走，送他到边界上。但是到了边界上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抉择。这里说到拿阿米三次跟他的媳妇说，回去吧，回去吧，回你的娘家去吧，回你的神那里去吧。拿阿米从来没有勉强他们。我们也看见两个儿妇都放声痛哭。弟兄姐妹，这两个哭，圣经里在哭很有意思的，那个哭像一个祷告。我绝对相信这两个儿妇的哭是真心的，但这个真心在属灵上却有不同的，一个是情绪上的哭，一个是属灵上的苦，那个有差别的。我想大家也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当我们怎么样的忧愁，如果我们按照世人的意识忧愁，那个忧愁是叫人死的，那个是二八，在属灵上他是死的。但是路德却不想到，路德的眼泪，路德的哭是在灵里的哭。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都经过挣扎，我们都看见有苦难，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从属世的眼光我们看得很清楚。拿阿米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寡妇。拿阿米说，我即使再能够生养，我再能够嫁人好了，我甚至再能够生孩子好了，他们可以长大给你做丈夫吗？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见拿阿米并不是一个愚笨的人，他会想很多事情， 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总是在那里挣扎，人总是想尽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我想中国有在婚姻上尤其有很多很多的习俗，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事情我也听说过了。中国有所谓的童养媳，我想可能你们也听过的，人用尽了各种的方法，人的智慧想要来达到传宗接代的方法，但人的方法都不如神的方法，人的智慧都是愚拙的。三个寡妇有什么指望呢？厄尔巴非常的聪明，或者这样说好了，厄尔巴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做了应该做的选择。我们不能够责怪厄尔巴的，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看见，他没有看见拿俄米背后的神。路德看见了，拿俄米不完全，一点都不完全，但是很稀奇的，一个不完全的人却能够把神彰显出来，这个让路德看见了。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完全，没有一个完全的，我们甚至有很多的属灵的前辈，我们的老师，在人看来，在弟兄姐妹看来，他们很好，他们很完全，他们很成熟，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稀奇的是，那些软弱的器皿，它是可以彰显神。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尼弟兄完全吗？他一点都不完全，但是我们从你弟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个完全的神。感谢神，神有他的仆人，我们有我们的老属灵的老师，那个是需要的，那个是重要的。讲到我们自己好了，我们在这里就算讲我们的聚集好了，我们也有在前面带领，他们也不完全，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完全的神，那个完全的主。弟兄姐妹，当路德接下来讲了跟拿俄米回答了拿俄米那几句话，在圣经里面太美，大家都知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讲这句话是不容易的。她是个摩押的女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摩押过了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她是受咒诅的。摩押的神叫做基摩，厄尔巴回去了，她回到她的娘家，她回到她的神。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做了一个完全对的选择。但是弟兄姐，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选择的，却不是世上的选择。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基督里却有一切的丰盛。迦南地有大地，才是我们的归宿，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论如何，我们都要回有大地去。今天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我们是在迦南地吗？我们还是仍然是在旷野，这个世界是旷野， 神并没有叫我们躲藏到深山修道院里，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但是我们跟世界自有分别，这是神所要。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要离开旷野，我们要进入应许地。我想我们不要误会，迦南地并不代表天堂，那个不是的。迦南地也仍然不过是寄居，仍然是客旅，仍然是有征战的，但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神旨意所在，那是我们的目标，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好像是在旷野里，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艰难。我想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感觉到力不能胜，好像世界要把我们吞没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外邦人，但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像拿俄米像路德一样，他看见拿俄米背后那个神，他相信，他愿意。其实我今天的负担跟上一次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被神所兴起，也许跟我自己的年岁稍微有一点关系，我不是在你们面前卖老，但是我也有了一点点的年纪，我总觉得主啊，你的见证怎么样的传递，怎么样的持续。我再说你们的教会叫做正主，在属灵上很美，从另一个角度压力很大，你的见证在哪里？至少我听说你们过去有很好的历史，像启示录里撒迪的教会是很有光荣的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往回头看，我们是往前看，主的见证是要持续的。我总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被神所兴起，被主所得着。我不得不想到主耶稣遇见的那个少年官，我想你们都非常的知道这件事情。少年官来找主，他说：“夫子，我要做什么？”主耶稣说：“把你的家产变卖了，分散给穷人，你来跟从我。”我们都知道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就想我们自己好了。如果主说你把所有的都变卖了，你还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呢，我想我们不是富翁，但是我想多多少少我们有一点东西，跟世界上人的来比，我想我们是算很有福气的人，我们是算富有的，但是我们好像总觉得我很缺乏，总觉得我在为生活在那里挣扎，我们好像就舍不得那么一点点，我们好像就舍不得。 弟兄姐妹，我的负担舍吧，今天就舍吧。这节圣经不知道激励了多少弟兄姐妹，在教会历史里是二世纪，也许你们听过，在意大利有一班的弟兄叫做谷中的弟兄 Waldenses， 他们的领袖其实原先是个很有钱的人，叫做 Peter Baldu， 结果他就因为这节圣经，他把他所有的家财都散尽了，然后他来跟从主，非常美的故事。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像路德，我什么都没有，你就单单的仰望主吧。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交给你吧。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信心的故事，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信心，但当信心面临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怎么选择的？总有一天那条路要走到尽头的，总有一天你跟路德跟俄尔巴陪着拿俄米，他要走到边界的，这三天的挣扎到了最后，你要做个抉择的。俄尔巴在那里痛哭，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知道的，他早已经决定做好了，动身以前他已经决定好了，但是他为了风俗，为了礼貌，他必须陪他的婆婆走到边界，他这个心是有的，但是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诫命我都知道的，该怎么做我都知道的，我也做了，但是我到最后的时候，我总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我放不下，我不肯奉献给主。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不要做别人的先知，因为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都是我们的主，所以我始终感觉不要做别人的先知，他的好他的歹，他是向主耶稣基督负责任的。我们可以劝，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不为别人做决定，像尔巴他已经决定了，你再去劝反而不好。我们也相信，凡事有定时，凡事有定，有神的定义，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对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唱一个很简单的信心的。你不要看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唱起来觉得都真好，都真美，但是你不知道写诗的人他是怎么写的，他讲的话都是圣经里的话，锄头可以扶起来，日头被停在半空中，那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那是不是你主观的经历？一般来说都不是，但是对你弟兄而言，那是一个主观的经历。 当那一次在梅花那一次传布道的时候，大王的赛会那一件事情，我绝对相信你弟兄他的信心真的被激发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信主都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了，好像我们走这条属灵的路，就好像我们从摩亚要回犹大地区一样的，我们总是在那里思想，总是在那里挣扎，我们好像总是放不下那一点点的东西。弟兄姐妹，路要走到尽头的，你要有一天你必须做抉择的。你怎么做这个抉择？今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抉择？还有十日，还可以等。我实在想到早一点侍奉主多好，我年轻就被主得着多好。我相信你们心里是阿们的，我相信你们知道主是可信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那个对象是信实的神，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这个我们都知道。信心不在我们自己，信心是抛锚在那一个统管万有主宰万物我的神，这一点我们都阿门。今天你肯不肯把你信心的锚抛出去？还是你顾虑太多了？我讲一个奥古斯丁的小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奥古斯丁。其实奥古斯丁他是北非的人，他是有学问的，受过教育的，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奥古斯丁一直为他的生活在那里挣扎。他曾经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13年，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但他心里始终没有一个平安，他始终心里觉得有一个缺乏，他始终觉得他生活在罪恶的当中，他胜不过他自己。后来他到了米兰，他在那里哭，他觉得实在一点指望都没有。他突然听见隔壁这个小孩子在那里唱歌，用拉丁话讲的，拿起来念，拿起来念，意思是念书的意思。他就随手把圣经翻起来打开了，他看见罗马书里面讲到不要醉酒，不要放荡，就那一句话，他突然醒了。他那个时候在跟他自己挣扎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故事。奥古斯丁是4世纪的人，他听过一个3世纪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修道院是很普遍的，而且被许许多多的信徒们所尊崇的。你知道修士从谁开始的？ 修是从埃及开始的。在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安东尼，他是第一个到旷野里苦修的。他在那里苦修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试探，有野兽了，有女人了，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都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借着悔改，抵挡，他得胜了。当奥古斯丁听见这件故事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羞愧。为什么？因为安东尼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什么都不懂，没有知识的，没有学问的。但是奥古斯丁就不同了，他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他就非常的羞愧。他觉得我这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这么有知识的人，为什么还比不过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跟知识学问没有绝对的关系。也许今天我们太有学识了，也许今天我们头脑太大了，我们懂得太多了，反而成了我们信心的绊脚石。我们愿意吗？就简单的相信，愿意吗？有，我就把我所有一切的忧虑主给你吧，你不能做吗？刚刚的诗歌，神不能做吗？我们有什么难处神不能担吗？我听过一个故事，人要服侍，要奉献，做全时间。他说我只要能够筹集到10万块钱的年薪，有人愿意奉献10万块钱，我就全职奉献，我就来做传道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信心吗？很原谅我，我只能把我的感觉告诉你们，这个不是信心，这是个故宫。什么叫做信心？就像安东尼一样，乌鸦凋敝。乌鸦不在我手里，乌鸦在神手里。我相信神会差遣乌鸦来把饼给我吃，这叫做信心。我们肯吗？还是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工作忙忙碌碌？我并不是说工作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要工作，我们是要读书，我们是要养家，但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差别在这里，你的心把什么放在第一位，这是差别。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家庭，是为了侍奉神的，是配合神的，这个叫做侍奉。弟兄姐妹，今天愿意吗？就像路德，我叫错了，我跟着我的寡妇的媳妇，我不知道前面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就踏出信心的这一步。我叫错了，神啊，主啊，你用我吧。我想服侍神的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服侍神的满足 不是在你在世界上你所得着的，不是人家奉承你，也不是人家的奉献，都不是，而是你自己的心里有一个满足，你在基督里有一个喜乐，有一个满足。那真正的赏赐，那个应验是在将来，是在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今天你什么都得不到的，但是保罗说的很好，他说我荣耀我的职分，他说这个职分是荣耀的。保罗得着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他受过的苦难我们很清楚的，被棍子打，掉在海里，被捆绑，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他在世上得着了什么？没有一件好事。但他说他的职分是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个荣耀？为了这个荣耀你肯吗？你愿意吗？主会负你的责任的，那不比什么都好吗？你靠谁呢？如果我们在世上活了一把年纪，你觉得谁靠得住呢？你的父母吗？他们有一天要走的。你的兄弟，你的亲人吗？他们有自己的事情。你的朋友吗？讲到最后，你可能倒觉得一样也靠不住。上个礼拜我在纽约当初读电脑的时候，40年以前了，我的同班同学，他从加州到纽约来，我们碰面了，我们有20年，超过20年没有见面了。就说当初我们这个同班的同学里，那个时候基本上90%都是东方人，都是中国人。但是你看毕业这么多年了，好像只有我跟他还有联络，其他的都失联了。当然我心里非常的火热，我真希望他留在纽约能够多留一点时间，但他只有2天，而且又在周末。我跟他说哎，周末不行啊，周末是我最忙的时候，所以礼拜五晚上我请他去吃饭。很可惜的是呢，他不信主，他的太太呢甚至是读佛经的，但是没关系，我还是很热情。我总觉得人生里有一个40年的朋友太少了，太难得了。所以我就跟他，我很热情很热情照顾他，其实就是想跟他叙叙旧聊聊天。我想你们大概都可以体会我的心情。最后一天礼拜一早晨他要走了，他是开车来的，我还特别跟他说哎呀，最后一天了，你一大早要走了，我们再碰个面吧。他说好啊，你来我旅馆好了，我们旅馆有早餐，我们可以一起来吃早餐。我就去了，其实他的旅馆就在 Utopia Parkway Maria。 所以早上我特别闹钟设了3个闹钟，怕睡过头了，天还没亮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我就开车去了跟他一起吃早餐。 我想我们都是人，即使他是个外邦人，但是我们是40年的老同学，好像心里面总有一个感觉，你好像总想抓住什么，好像想抓住这个友谊。40年了，因为什么？因为当初他跟他的妻子有了一些小问题，后来他的妻子40多岁就过世了，所以这有对他的情感是有一点不同，因为当初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所以这次见面我总想拉住他，跟他好好说说话，即使到他到了最后他要走了，我都舍不得。他终于走了，我回头了，我就问主了，啊，我终于想通了，世界上的东西通通要离开我们，抓不住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每一个人都有，在你的心里你总是放不下的，你总是不能够交托的。但是像你弟兄那一次在梅花，他看见了那一个心思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的，但是你们愿意吗？把你最后那一点点的东西释放了，交托了，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永远没有晚的时候。中国人有句俗话，选日不如撞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侍奉神好的无比，越早越蒙福气。我希望今天就借着这么简单的一点点的故事，鲁德跟俄尔巴，我希望这当中有人今天就愿意把你信心的锚抛在块磐石上，起来吧，侍奉吧。这并不是说你要把你的学业丢掉，这不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作辞掉，这不是说你要把你的家庭丢掉，都不是，只是你的次序改变了，你的 priority 改变了。感谢神，我在你们的当中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我非常的喜乐，我看见盼望，看见了，我看见你们当中有主的祝福，有主的恩赐，有主的同在。但是有一个更大的福气，我们不只做一个信徒，要做个门徒，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你愿意跟随主吗？从表面上看来你什么都得不到的，从表面上看来你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但是那个祝福，那个福气，你是永远不会后悔的。我们低头有点，祝福，感谢你，是你自己的榜样， 是你自己舍去了一切，你顺服了神的旨意，你来到这个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救恩，没有比这个福气更大的。但是主，我们也求你激励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像你一样撇下所有来跟从你，来侍奉你，那是荣耀的，那是好的无比的。就在今天，主，你呼召我们吧，感谢，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